今天我们讲灵恩运动的第二段哈，上个礼拜呢，基本上我们是从一开头，换来说从第一世纪或者第二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啊，那么整个过去所谓灵恩运动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OK， 没关系。我没注意看 ，sorry， 所以我犯错。在讲义的背面已经有第二个那个。OK， 好。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至少有两次会谈到20世纪开始的灵恩运动。那么因此有一个过去的背景，简单的说起来，如果再做一个回顾的话，大概是这样。整个灵恩运动在19世纪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曾经有，但是基本上整个来讲，几乎到公元1900年为止，整个我是说比较偏重神迹奇事的灵恩运动，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是占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你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那么偶尔我就说过，在第二第三世纪，包括特土良参加的那个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蒙塔努教派，虽然在历史上是有，但它影响的面并不大，就说整个的人数也不是非常多，而且时间也很短，大概前后100多年就销声匿迹了啊。那当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个蒙塔努这个教派的灵恩运动，因为我们说过他们强调节欲，反对结婚的。所以后来呢，孟塔鲁教派的销声匿迹的原因，就是说起来不太好听的话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绝子绝孙了。因为他们禁欲不准结婚，所以他们自己没有孩子，那除非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否则你这一代过去就没了。那灵恩运动里面曾经有譬如说19世纪末的时候，就在我们麻州，就在我们 Boston 附近，就在Acton， 或者是 Harvard， 有个town叫 Harvard， 不是哈佛大学那个 Harvard， 有个town叫 Harvard， 那边还留下一个痕迹，在历史上教育历史上有一个派的人叫做 Shaker 是摇动的，因为他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叫浑身摇，所以人家叫他们叫 Shaker。那这一派呢，是19世纪时代的某一种灵恩派的，大部分是女的，独生的，所以他们的那个 Shaker 的 Village， 到现在在麻州的西北的郊区还留下几个当年是 Shaker Village， 他真的有一个小牌子，是说哦，这是100多年前有些 Shaker 住在这里，可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属于他们的后代，因为他们是单身的姐妹，拒绝结婚的，然后那一代过去了就没有了。全部销声匿迹了，像这种情形，那因为就是说在 Boston， 因为是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好像有些人还知道有这个 Shaker。如果在美国教会历史上的话，可能不太多人听说过这个，但是你查历史书，就是你要去 Google 一下都可以查到的，还是有这个东西的，人数非常少，大概最多的时候也不会超过几千个人，甚至可能只有几百个人，然后大概30-50年到不到100年时间就全部销声匿迹了。那么在教会历史的1900年历史当中，此起彼落的像这些小小的灵恩运动都有过一些。那我们在前一次提到这个19世纪以前灵恩运动，以灵恩运动本身来说不多，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今天开始讲的是20世纪的灵恩运动，灵恩运动20世纪的灵恩运动所有的主要的神学的思想观念名词，大多数来自于19世纪以前的，那时候，譬如说我们也曾经提过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以今天的标准算是灵恩运动的吗？不是。可是灵恩运动所有的神学思想当中，10之8-9都出自于他的，就用他的观念、用他的想法作为灵恩运动的神学基础。可是你要说约翰卫斯理是灵恩运动的吗？以目前所有灵恩运动各种的条件来评估的话，它都不太像。但是反过来说， 至少我看过的书里面没有特别明显的说有还是没有，就说约翰卫斯理有没有说过方言呢？从来没有人具体的说有，也没有人说没有，但是他是有过一些经历。什么经历呢？语言不详。第二个，他在布道会的时候，聚会当中是有一些像今天灵恩运动一样，他讲到讲到讲到最后，有的人就开始打滚了。有些人碰到什么，这种现在就有了。那你说他就是灵恩运动了吗？没有啊，他没有叫人家打滚了，他也没有这样啪一点这样点把人家点倒，他没有。但是聚会中有，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纽约一个麻州的最有名的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那么他是被称为美国200年历史以来最有名最好的神学家，他加尔文派的。那你说他是灵恩派，他当然不是，他对灵恩有另外一些评估，我们以后都会用到他的一些观念他的建议。但是 Jonathan Edwards 聚会的时候，那如果你看聚会的场所，如果有录像机把它录下来的话，那跟今天灵恩教会的聚会有点像哦。他讲到讲到，那些人听到末日的审判，听到神的圣洁，哇，吓得就钻到椅子底下去了，然后打滚的，他说发抖的啊。那所以他常常讲一半就要停下来维持秩序，请大家回到椅子上，坐好坐好坐好，安静，我道还没讲完啊。 please please calm down calm down， 安静，大家都坐好了，所有安静了。他是练稿子的，他练稿，他有大近视，没有眼镜，他这样一直念，所以人家说你听他讲到都看不到他的脸，他表情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看脸贴了，那你怎么知道他怎么表情的？所以他一点都不煽情，他不是有一些今天可能灵恩中有些人讲到哇又讲又跳，今天我会告诉你第一波就有很多这种非常戏剧化的。Jonathan Edwards 这个学者穿一个像一个那时候当不是博士袍了，牧师袍，正经八百高领的，然后这样练稿子的，他是这样型的牧师。可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下面的人有人滚，有人哭，有人爬柱子。为什么爬柱子？他就好像快要滑落地狱去了，他就抱着那个柱子这样啊，好像快要淹死了嘛，抱着一根桥柱子一样，就怕淹死了这样。所以这样子也有，那样的也有。所以有一些人当看到 Jonathan Edwards 这种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显得是乱了套，你们在干什么？如果用信心的话，就有些人就说你们是灵恩派的，但是他是灵恩派吗？不是。那所以19世纪以前，像我们要谈到的近代的灵恩运动的这些现象，这些很多东西在过去是有但很少见，或者是部分的现象有。但是反过来说，20世纪的灵恩运动大部分对很多的解释或者神学立场或者神学观点常常引用19世纪以前的这些人所以很有意思。那待会有机会我会哪些地方我会这样提一下。那基本上呢，有人把20世纪过去100年左右的灵恩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或称为三波。那事实上用这个字，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在第三波运动神迹奇事运动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将。那个人是福勒神学院的过去的院长，叫做 Peter Wagner，有时候翻译成韦拿，有人翻译成叫做魏格纳什么之类的。那么他写的书，他用 three way， 他用这个字，所以因此现在很多讲教会历史、讲灵恩运动的喜欢用三波。那基本上呢，第一个阶段，1900年左右到1960年的第一波呢，通常有时候我们称它为 Pentecostal movement， 五旬节运动。因此成立的教派，有时候他教会的名字或者我们称呼他们为 Pentecostal Church， 五旬节教会那第二波是1960到80年的，有时候我们称它为灵恩运动。那灵恩运动你可以广义的说我是说从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都叫做灵恩运动也有狭义的说法，通常是指1960到1980年代的。那今天会谈到第一波跟第二波。那第三波就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的。那第三波呢是最接近这个时候，而且可能影响力或者更大一点。那么尤其华人教会来讲，大概第一波第二波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不多， 包括神召会是第一波成立的，真耶稣教会是第一波成立的，可是总的来说在中国华人教会海内外来讲影响都不太大，第三波对华人教会的影响就很大了啊。但是正如海浪的一波一波一样，第三波不是凭空开始的，它是延续了第一波第二波，然后 又产生其他的影响啊。所以下礼拜会谈到这个第三波。那先谈第一波，1900年代的五旬节运动。那么我这边提到三个有代表性的，每次你提到 Pentecostal Movement 这个五旬节运动的时候，这三个人大概是最常常被提到的名字。第一个人叫做道威 John Dewey， 这是个苏格兰人，那么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啊，那么他整个的灵恩运动也大部分都在美国。他主要的是比较强调神医，神医就是神的医治。那么当然他的观念比较激进，就是说他是认为基督徒用药物就是没信心，甚至是犯罪啊。所以他的神医观念很激进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用药的，用药没信心，甚至是得罪神的事情，那就只能靠神医了。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会提到现代的灵恩运动里面，有些人有神医布道会，他用圣灵的医治，但是他也没有否定你平常感冒吃感冒药、牙痛吃止痛药这种之类的。但 Dewey 是说任何药都不能吃，离吃药就是没信心得罪神啊。如果说比较激进，就是说他是非常严格的这样划分。他甚至自夸他医好的人比全本圣经包括耶稣所医好的人还多。当然他这个人是比较有争议性的。然后1986年，如果你在美国住过的话哈，尤其伊利诺州，在伊利诺州跟威斯康星州交界，应该那条是94号 highway 吧，你往北快到边界了，有一座城就叫做西安城 Zion， 那个城是他建的。那现在那边有一个核能发电厂，就在密西根湖边，那个西安城是他建立的。那么他称他自己的教会叫西安教会，所以有一个西安运动 Zion Movement。 当然西安运动有两个哈，有一个是犹太人独立建国的，那个叫西安运动啊，那是比较国际上有名的。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曾经有一个叫西安运动的，就是John Dewey。 那他在芝加哥建了一个西安城，在那城里面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啊，就是他是非常教条主义的哈，所以不准唱歌跳舞，不准看电影，不准喝酒，所以这些在西安城里通通没有。他就买一个就是平地起高楼，一个荒废的土地，然后建城，然后鼓励基督徒搬进来啊，变一个基督徒的城，他称它为美国的西安城，将来的西安之类的。但是当然Dewey后来晚年的时候身败名裂，就是说他后来变成酗酒，他自己变成 alcoholic， 他禁酒，他自己变成喝酒成瘾，然后一塌糊涂的，好像婚姻也失败了，还有很多事情。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实际上他开始的时候，包括建西安城是1900年之前，所以他是比后面两个人还要稍微早一点点。第二个人也是很有名的，叫做 Parham， Charles Parham， 伯汉。 Parham 呢，这个人也是有一个灵恩的经历，他主要出名的是在1901年在 Kansas 他建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圣经学校，那个城叫做 Topeka。他在那个圣经学校，那有一次一个聚会里面呢，有所谓圣灵充满说方言，就是学生一大堆人说了方言。后来在五旬节运动里面，通常被称为 Topeka 大复兴 ，Topeka Revival， 就是指的他，以及他那个时候。那么他在第一波灵恩运动里面，他的影响力可能比 Dewey 还要大一点。但是这个人呢也很特别，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有一点种族歧视的，所以后来第三个人 Seymour， 这个西摩，这是个黑人， Seymour 是受 Parham 的影响产生了一个在加州洛杉矶的 Azusa 大复兴。但是呢 Parham 有生之年一直排斥否定 Seymour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原因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甚至 Parham 曾经参加过 美国南边有一种你知道种族歧视，歧视黑人的，叫三 K 党 ，KKK 的 ，Parham 是三 K 党党员。所以，这次以后我们总结的时候，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但是有一些这些林恩运动的领导人本身的一些道德行为、一些观念上是有一点问题的。这是为什么后来在教会接纳这个灵恩运动，接纳这些所谓圣灵充满的这个现象那个现象当中的争议点之一。这一个因素你不能完全忽略，就是说这些领导人当中本身常常是，就是说他所谓有这样的经历甚至有这样的恩赐，跟他的生活的见证整个是不搭调。那因此你也可以说攻击反对的人如果有偏见的话呢，至少有一个把柄，就是你看他那个人圣灵，你这个叫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你会做出这种生活来吗？所以这个有点至少是一个不管你说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或者是出于真理方面的攻击来讲，事实上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一直有争议性也是这些原因。西蒙这个人是个黑人，他本来是个圣洁会的牧师，1904年听到这个 Parham 的信息，他实际上听到 Parham 信息之前他本身就有过一些方言的经历等等，所以他的讲道方面就已经倾向于这个。后来有人介绍他去参加 Parham 的聚会以后呢，他就好像更得到鼓励，所以后来他回到洛杉矶的时候呢，在一个街里面叫做 Azusa 街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个教会的房子现在也许还在吧，当成古迹，因为在灵恩派来讲那是一个历史的古迹，100年的一个木头房子，很普通的一个房子。那因为这个教会全部是黑人，所以呢都是很穷的。那所以他开始这样的聚会了。但我说第一个是 Parham 从头到尾都排斥他，从头到尾都拒绝他，认为他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之类的。但是他们的聚会里面有很多后来各种灵恩运动聚会当中常有的现象，就是就是说讲道或者聚会当中呢，有所谓圣灵充满会说方言的，开始有所谓的祈祷，也有神医，都有，他们称它为阿苏扎大复兴。所有的灵恩运动的，包括到第三波的人，很少人不提起阿苏扎大复兴的。但是西缪这13个人当中，在生活行为上比较没有人批评的，就是说他没有。我不说他十全十美，但是他生活行为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弱点被人家攻击的。那道威也好，帕海也好，两个人在生活行为上很明显的是有一些可以被人怀疑、被人攻击的一个地方的。那么因此在第一波灵恩运动从这样开始以后产生的几个教派，其中到今天为止最大的最有名的教派神召会。那神召会开始的时候跟 Parham 有关，但不是 Parham 成立的， Parham 的一些门徒们还有其他的五旬节教派，有些来自于 Simon 的话，因为他是黑人，他的教会大部分是黑人，可是他在阿苏达街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教会里面有白人也有 Hispanic， 那边很多的讲西班牙语的，就最初的教会是多种族的。可是到了 Simon 晚年的时候，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全黑的，本来有些白人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当长老当执事的，我看了一些材料，没有特别说原因，不过基本上被排除。那是西蒙把他们排除了，还是他们离开了？我不知道。总而言之，到最后阿苏达街的教会纯黑的，没有 Hispanic， 没有白人，纯粹是黑人。但最初开始不是的，最初开始是多种种族，因为他们也蛮鼓励的，所以最初教会的founder一张照片画出来，从白的到黑的都有。可到了 Simon 过世以前，已经教会纯粹是黑人的教会了。不过你也了解，在20世纪初那时候，种族的问题还是相当紧张的，或者说相当有排斥力的啊。所以不然的话，也不会有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Martin Luther King 的那种事情，是吧？所以南北战争打完了，但是这种心理上的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即使在教会里。那神召会最初成立的时候是有好几个教派成立的，1914年，那目前是最大的五旬节教派，大概可能有1000多万人，这1000多万是指美国有1000，美国大概没有1000多万啊， 所以我这边写个1600万，我现在忘掉他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因为在南美洲号称是神刀会的大概超过4-5千万，美国本身我所记得数字不错的话大概是400万，就属于神刀会。就我要回去查一查我这写1600万是什么跟什么加在一起。那当然南美洲的所谓4-5千万跟神刀会有关的话，它的名字是不是属于神刀会世界总会，因为全部神刀会到底有多少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总而言之，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近代的比较偏灵恩的教会来讲，神刀会是第一大的。但是在美国的神刀会当中，历年来无论是电视布道家或者教会出问题丑闻登报纸登的最多的，几乎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神刀会。那早期一点20多年前的是 Jim Baker， 那前几个礼拜Jim Baker 的太太死了，当时他的前妻，因为金佩格后来出事情被关进监狱以后，他太太就跟他离婚了然后又嫁给他的一个同工。那金佩格本身就是神召会。那另外一个更恶名昭彰的是 Jimmy Swagger， 就是在电视上他自己认罪说他招妓女啊，怎么样痛哭流涕啊等等，后来被暂时停止侍奉几个月以后他又回来了，又第二次招妓女，然后最后神召会就把他赶出去了，然后他自己成立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教会我在电视上还看到现在的 Jimmy Swagger 还在那里，还在电视上布道，还在，当然规模比以前小很多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在最后的总评里面会讨论到一个问题。不过基本上这是我说的灵恩运动一直有争议性，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这些领导人当中本身道德的出轨就变成一个你说攻击或者是一个焦点了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释，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争论点。第二个以黑人为主的一个教会叫 Church of Christ， 在孟菲斯 Tennessee Memphis 那边的教会大部分全部是黑人，也是一个黑人的灵恩运动的一个教会，那么在华人教会当中不是那么出名。那因为神召会在华人教会中是有的，无论在香港、东南亚、台湾都有这个神召会，所以我们比较知道。那基督神的教会，这个是纯粹黑人的教会，在中国人教会当中，我们根本不太清楚。再来一个是在，也是在 Tennessee Cleveland 叫做 Church of God 神的教会，当然 Church of God 这个名字有很多哈，所以不要 confuse， 这是其中一个，也有好几个支派，100多万人，160几万人，也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另外一个华人教会中比较出名的、比较知道的，叫做 Four Square。四方教会又称道上教会，当然在华人教会中这方面不多，不过今天早上唱诗就唱过这个道上教会的，目前在美国的一个牧师叫做Jack Haywood， 今天我们唱的敬拜神敬拜主，这就是 Four Square， 现在可能是在洛杉矶的一个牧师叫 Jack Haywood，他是目前大概在美国这个四方教会或叫做道上教会，他不是总负责人，但他是最大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最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就是叫做四方教会。那为什么叫四方教会呢？主要是他的创办人那个人叫做 Amy McPherson，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但是也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人。那么他创立这个教派的时候呢，他强调四重福音，就是耶稣的四重角色：第一，他是我们的救主；第二，他为我们施洗，他用圣灵就是自己约翰说的嘛，他来用圣灵与水给我们施洗，所以他是好像施洗者；他是我们的医治者，就医病。他整个聚会强调医病。然后呢，他是将来的、将要来的弥赛亚，将来来的君王。那第一跟第四没有问题，他是救主，他是将来的弥赛亚，君王没有问题。第二个、第三个是有一点点争论。那第二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它带来了圣灵的洗跟水洗。那问题是用水的洗礼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这也没有问题。那只是圣灵的洗是什么呢？他们强调说方言是圣灵的洗之类的哈。那最有争议的是第三个，因为他强调神的医治，所以有神医布道。那个 McPherson 的这个人呢，作风很独特，他一生结过3次婚第一次结婚是后来丈夫死了，这个是没有问题，而且她是跟她丈夫到中国宣教，结果呢， 我忘记是进中国的时候还是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她丈夫得的痢疾拉痢而死，死在香港。对，第一次的婚姻是因为丈夫过世了。那第二次的婚姻呢，是她嫁给一个基督徒，然后她就开始，那时候她开始了她自己的巡回布道啊，做得火红火热。结果呢，就好像我今天半开玩笑的说的，她所有的爱都给上帝了，老公就得不到她的爱了，或者不觉得她爱她了，最后老公跟她离婚了，就第二次是离婚的，而且是她丈夫提出来离婚的。那后来还有结婚第三次，所以。但是他争议性很大的意思在这里哈，他聚会很特别，他在洛杉矶，他以前聚会，你记得哈，他1923年成立这个教会，他过世的时候是1940几年过世的，他活着的时候争议性很大，他后来晚年也出了一件事情，也是争议性很大，他平常在加州聚会的时候，他是非常特别，他的教会跟所有的教会都不一样，他教会是像一个舞台式的。不但有平面舞台，舞台中间还有一个延伸台，所以呢，我们聚会，比如前面有讲台或什么，那两边有椅子，中间有走道，好像你结婚的时候走个走道。它的走道不是人走的，走道是从讲台延伸出来，是比听众观众席高的延伸出来的。MacPherson 出来讲道的时候，他在后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方式的，他讲道开始出来的时候，就跟现在你看好莱坞的秀，或者像中国大陆什么春秋联欢晚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节目，开始聚会了，然后台上就放那个干冰，烟雾弥漫，然后灯光，然后好像大家等着主角要出场了，然后就听到后台有那摩托车的声音，然后砰，从烟雾弥漫中 MacPherson 穿着全身的黑皮的那种飞车党的头盔，黑衣皮的衣服，然后穿着皮靴，骑着摩托车，就从那个延伸台，然后哐哐哐，啊，这哐一倒转，嗡到那边，啊，摩托车一甩，开始讲道了。哇，今天如果是 Michael Jackson 唱歌的时候的，这都已经不稀奇了。这些人都是跟 MacPherson 学的，现在的歌星、电影明星都跟他学的。那时候是60年前，你看民风多保守啊。尤其教会里，哇个，出个女牧师就吓死人了。何况是哇，骑摩托车，穿皮头盔，咔一出来，头发一挥，然后就开始讲道了。所以你说，所以很多人有些人是看秀来的，或者什么，这聚会4000-5000人哦，当时盖个好大的教堂哦，每一场都是满满的，这争议性很大。我就哇、哦，但是呢，我就说。也好像有神机，其实啊，我是说他常常有神医布道，那也说谁好了怎么的啊，那他教堂门口常常就挂了一大堆什么，都挂了一些拐杖，就说哎呀谁好了，所以拐杖不要了，就挂了，所以教堂一进去的时候，天哇，一大堆没人要的拐杖，这都医好了。当然你看到拐杖，你没看到谁拿个拐杖对聚完会去啪一甩就挂在那儿，你就是看到他当装饰品一样，就说哇一堆拐杖在这儿，什么的东西。所以争议性很大，他的讲道，他的聚会方式，他的服装，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的。那我而且你要现在科技发达有一个好处，你要什么东西都有。我最近又上去看，因为这个讲稿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嘛，所以最近为了 update 我又上去看看 MacPherson， 又读到一篇文章。哇，他晚年的时候，晚年其实他死的时候年纪也不是太大了，40-50岁而已，他晚年的时候怎么讲呢？总而言之很奇怪，他不是3次婚姻吗？他第三个婚姻，就是第二丈夫跟他离婚的，他还在结婚。第三个婚姻的时候，过程中，他跟他的一个同工私奔，但这个私奔的过程很戏剧化，就好像说他们到了一个花漠，一个沙漠一个地方，在一个聚会，一个什么东西，忽然间这两个人人间蒸发了，就艾米不见了。然后那个男同也不见了，然后他们就有很多说法了，他可能被绑架了，被怎么样了，他们就悬赏啊，然后也没找到尸体啊，然后水池没有啊，到哪都没有。一个多月以后，我只看到那个 internet 上说 Amy 出来了，出现他说被绑架了什么什么东西啊，到绑到哪里去的，但是我没有消息上没有说那个男的或者怎么样，说他出现了。那警察调查的结果说他所有说的都是假的，他根本没有
被绑架，
他说被绑架了，关到哪里，然后又从哪里出来了，等等等，他说这些查的结果是对不对？但是反正人也没死，那谁要告他嘛？顶多就是很多人就一下子，然后怎么样嘛？所以后来也没告，就不了了之嘛。不过报上新闻就登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后来他过世的时候也是很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就过世了，就这样。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但是并不等于啊，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教会本身要被贴上一个标签，这是另当别论。正如神召会跟 Parham 有关，那不管 Parham 怎样，那神召会不等于 Parham 啊。所以四方教会跟这个 Amy McPherson 有关，他创立的。神召会不是 Parham 创立的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然后在中国教会里面最有名的，而且可能跟第一波最有关系的，一个是真耶稣教会。以前可能在别的课程在讲异端的哈，那个课程当中也在我们真理堂的网站上还有，里面有提到真耶稣教会，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上网去看，也有讲稿，也有可以听。我就提到真耶稣教会成立，真耶稣教会是全中国第一个土产的本地的教会，而且是自立的教会，就不是外国宣教士成立的，自己成立的，它比聚会所还早。最初成立的话，有人说1917，有人说1919，但不管怎么说，聚会所1922，所以比聚会所肯定是早的。那真耶稣教会因为不是外国宣教士成立的，是本土的，可是它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因为最初的那三个领导人，一个叫张巴拉巴，当然他本名不叫巴拉巴了，另外一个魏恩波，后来改魏保罗，还有第三个人，那三个人里面两个山东人，山东潍县人，所以真耶稣教会从山东潍县开始的，但是他们真正的教堂设立的第一个教堂在北京成立的，所以第一个教堂在北京，可是两个是山东人，所以聚会如果从1917年左右开始的话，在山东开始的，那正式挂牌叫做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的话，1919年在北京。但是最初的那个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魏保罗。魏保罗最初信主的时候等等，他信主是他本来是一个长老会的一个执事，他后来就是因为有神召会，美国神召会第一波运动以后，有人到中国做宣教士，然后在一个聚会当中，魏保罗好像被他按手就说出方言来了，所以所有的这套东西是从那个学来的，但那个时候神召会不叫神召会，不叫 Assembly of God， 这叫做使徒信心会，使徒信心会。最终那个美国宣教士神召会来的人，在中国成立叫做使徒信心会。所以因此，真耶稣教会的最初几个人都是受神召会的影响，他们的教义一切也都是从神召会那边那个吸收过来的，但是他不属于神召会这个教派的管辖，是中国独立教会。那当然现在真耶稣教会的总部是在台湾，在台中那里。那么真耶稣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的，礼拜六那个是受安息日会影响，所以魏保罗一方面受神召会影响，有灵恩的倾向，然后又受安息日会的影响，安息日会是礼拜六，安息日做礼拜，所以因此他们礼拜六的这个聚会跟神召会无关，神召会不是礼拜六，神召会礼拜天的。在中国教会里面，这个比较有名的。那另外有一个最近在台湾比较有名的一个教会叫锡安堂。锡安堂，那我说过了哈，这个道威开始有个锡安运动，所以他的教会都叫锡安教会。那因此我一直过去一直觉得台湾的锡安堂某一方面也是一种灵恩的一种倾向。那我不太确定这个锡安堂跟这个道威有没有关系。那所以几年前我指的两个一定有关系，但什么关系搞不清楚。那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有另外一个华神的教授在提到锡安堂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锡安堂创立的是一个美国宣教士，叫做荣教士，光荣的荣，荣教士。所以呢，他自己本身不是跟道威的，但是这一位荣教士，他原来是什么差会派到中国来，我不知道。他先在中国，后来去台湾的，但是呢。在他出发到中国之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教会本身也是灵恩的教会，比较偏灵恩的教会，然后他的牧师把他介绍到道威的那个 group 里面去，所以他在 锡安教堂的那个不一定在伊利诺州的那个锡安城。总而言之，跟道威有关的锡安运动当中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所以他在台湾成立教会的时候，他就用锡安堂。那台湾的这些锡安堂呢，台湾来的也许听说过，在北美呢，你可能不太知道台湾的所谓锡安堂什么的。不过在北美或者在中国大陆，有一些人听过一个人叫江秀琴，江秀琴就是台湾锡安堂的，只不过他现在脱离锡安堂了，他想脱离锡安堂了，他加入美国在 Kansas 州有一个 House of Prayer HOP， 他现在 HOP， 那是美国另外一个灵恩运动，所以他的教会名字改了，现在叫就什么叫先锋教会，以前叫做什么什么灵恩堂，在湾区那里哈，在 Fremont， 但他现在离开了。那因为江秀琴，我们跟他很熟，因为他原来跟我同个教会，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江秀琴是高中生。那原来他们曾经在台湾的新竹锡安堂有三个女传道，等等大姐、二姐、三姐。那大姐也姓江，也姓江。那大姐呢是师母，她信主的时候师母是她的陪谈员，所以师母带大姐信主的。那二姐就是江秀琴，那时候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她大姐也原来在我们吴永长老的教会，那后来他们转到锡安堂去了。那个时候大姐是大一的时候，师母大四，我大学毕业了，那时候江秀琴是高中，大概高一高二，同一教会。那后来江秀琴读大学的时候才去了这个锡安堂。锡安堂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呢，他们的传道人80%-90%是女的，因为龙教士是女的，所有的传道都是女的，所以他们的传道人当中弟兄男的牧师很少，女的不管是结婚不结婚的都是牧师很多的。所以江秀琴是没结婚的，那我刚说另外那个大姐江淑英也是没有结婚的，但也有结婚的，结婚的话呢丈夫老婆都是牧师的，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婆牧师 老公不是牧师的，但总而言之男的牧师没几个，信徒80%-90%都是女的，就是整个教会从传道人到信徒几乎就是女性色彩很浓。这个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教会里面姐妹都比弟兄多啊，只是比例上那么悬殊的。锡安堂是一个特色，他们的聚会也是比较特别的。锡安堂的这个灵恩色彩呢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说跟一般所谓灵恩派来讲它算是很温和的，我们叫做温和。有一次我去锡安堂讲道，在新竹的时候，那我不太常有机会直接参加他们的聚会去观察，那锡安堂是少数其中一个。因为我就说大姐二姐他们都叫我跟刘姐，叫我跟师母就是庄哥刘姐的嘛，所以我们去新竹那几天有几次被请去他们教会讲道，所以才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聚会方式。他聚会方式是这样的，是他们的特色。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譬如说，假如说十点钟开始聚会，可能9:30、9:45就有一些人来了，所以前面司琴很早就来，大概提早半个小时就来，他就弹琴，而且他们一定用风琴，他们不用钢琴，他们所有的聚会都是用风琴。为什么？风琴可以控制音量，所以它音量它就是用很低的声音在弹琴，那很多来人就是安静默祷，他们叫做等候组，就是他们一段时间很重要的等候组。好，10点钟开始聚会了，还是弹琴默默的祷告，一点声音都没有。那如果你要看表，不是10点吗？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台上都没有人的哈，就一直弹琴。10:15啦，还是一样，大家都硬悄悄的，只有那个风琴，我说那种通常不是，以前是用脚踩的风琴，那现在高级一点的话电子风琴嘛，所以音量都给调得很低很低，所以那个非常轻微的 background music。 所以他聚会的领会是谁？司琴是领会，台上没有人的，弹弹弹到一个时候。 那天我去聚会吗？我也是在等什么时候唱诗啊，什么时候干什么都不知道，也没领会，所以等啊，等什么？等圣灵啊，我就等啊。然后我就在默祷，忽然间，后来我才知道是司琴把那个音量就抬到最高，砰一声响，所以本来很安静嘛，忽然间那个声音是哐，很爆炸的一样，很大锅了一样，那声音就砰一下子，他声音。那是他所有的手指，每个手指都抬在什么音，不管一起， 嗷一声一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用最大的声量开始，你说祷告也好，叫做呼喊主名也好，叫叫也好，哈利路亚啊，怎么讲？啪，这样子的。所以我第一次在那，我不知道啊，最好安静。我想说也好，安静等候主。就嘣一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的反应的，嘣叫起来了。然后所有的人，他们自己教会的人，他们都很熟悉的，他们很习惯于这种方式的。到那时候就是尽情的用最大的声音祷告、呼喊主名都好。那谁听谁也没，我说没有人在祷告的嘛，他也没有人上台说好，现在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因为很多教会在同声请，好开始，好现在开始同声开始祷告，他也没有人上去讲嘛，他就是事情叫嘣一声就嘣就出来了。好，一看哦，然后每个人祷告，那当然你能听到谁呢？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反正啊、哦，声音大的一塌糊涂，你谁都听不见，连我自己祷告都听不到我的声音了，你知道？啊，然后这种呢，多久呢？会很久。那个施琴的人，当他这样嘣一声的时候，他就按在那里，十几分钟不停的，所以那声音的刚那个风琴的声音是这样啊，连续十几分钟的。十几分钟之后，那个事情把音量嘣降到最低，会嘣没声音的。那所有祷告的人，不管你在祷告什么，训练有素，砰，切得干干净净，祷告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当然有时候有读一点圣经，然后请讲员讲到，那后面的聚会又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啊，就是那一段，哦。这个非常，我说那个对落差很大哈，从这么安静到这么大的声浪，啊啪，没有了啊。当然，我只参加过他们组织崇拜，他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特别聚会了，他们也强调神医的，但是神医会每次都办神医，不知道会不会请信徒到前面来，他为你按手祷告医病啊，这倒不一定哈。但而且很可能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又不太一样，等等啊，所以这个是西安堂啊，那你要问我说，江秀琴的西安堂，后来西安堂为什么离开？那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机会问到他，我也没有机会看到任何材料，提到他为什么离开台湾西安堂去加入美国的所谓的 HOP， 祷告的那个运动，我不知道，所以特色第一波的特色就是，他们强调圣灵的洗，然后圣灵的洗，他觉得因为水和圣灵的洗嘛，所以他觉得圣灵洗是必要条件。如果说受洗归主、受圣灵的洗是必要条件的话呢？如果这段时间以来师母在讲到特别新约圣经中的圣灵的洗是指什么？什么时候你会得圣灵的洗？如果以正确的解经来说，我想我们也不会反对。就是说，你一受洗的时候，受洗归主的时候，你已经同时得到圣灵的洗，圣灵已经内住在那里面了，那叫圣灵的洗。如果从这个解释，问题不大。灵洗是救恩的必要条件，但是第一波灵恩运动接下来说灵洗固然是救恩的必要条件，我怎么知道你被圣灵洗了呢？方言，你受圣灵洗的时候一定说方言，百分之一百说方言。那因此你用数学 A 等于 B 等于 C， 所以 A 就等于 C， 所以呢方言就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这第一波的观点。当然你到了第二波到第三波这些方面就修改了，但第一波的特征坚持方言是得救的必要的记号。照我所知，真耶稣教会到今天还是坚持这一点，真耶稣教会，但是也照我所知，好像神召会对这一点的立场现在好像不是那样子的，可是早期是的，早期是如此的，方言是得救的必要的记号啊。那真耶稣教会可能还是坚持这一点，不过当然我只能说可能是，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现在是这么样的坚持，而且正如神召会他最初成立的时候方言是必要的，那现在他们好像在很多态度上、观点上、说法上已经有点改变啊。第二个呢，当然在第一波灵恩运动里面很多强调个人的主观经历，还有强调跟圣灵的亲密的关系，不是单单所谓侍奉这个能力恩赐的浇灌，所以他们把这个灵洗方言认为是得救的救恩，是每个人都要有的。那如果强调恩赐的话是为了侍奉神，那就可能有人有这个，有人有那个，好像有一个 variety 一个变化性。在第一波来讲是 没有什么变化性，每个都要有，但跟你侍奉神没关，就是一个一个主观的个人经历是灵洗，然后强调这个是神跟你有特别关系。换句话说，在第一波灵恩运动里面似乎是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你爱主，神爱你，他就给你方言。你没说过方言，第一个肯定你没得救，第二个很可能你不够爱主，神也不爱你，所以他就不给你。逻辑上简单的这样说了哈，也许有点太过于简化的说法，不过基本上他是认为方言是得救的记号，方言也证明你跟神有亲密关系。那如果你没有方言呢，一个是好像你跟神的关系太疏远，第二个甚至可能你没得救，在第一波。那因此在教会当中当然会产生矛盾冲突啊等等，再加上我说过第一波灵恩运动当中很多领导人本身的生活行为道德上也有可疑之处，这个情况下来当然我就说赞成的跟反对的就对立的非常厉害。所以翻过来就提到评估，评估的话呢就是过分高举这个灵洗的经历一定要说方言的话呢，就反而有意无意忽视了内在的重生的一个经历重生的必要性啊，就变成外面有个感受一个方言好像我就是得救了，或者我跟神的关系特别好了，我内在生命改变没有了，反而变成次要了。那第二个就是过分偏重方言神医，那么其他属灵恩赐在这个第一波的灵恩运动五旬节教派来讲反而不是受重视，讲到了恩赐爱心关怀的恩赐等等，并不是他们没有爱心，但这个不是他们强调的，他们强调都是神机骑士类的恩赐，因此就是产生一种区别。然后呢上次我们也提到在十九世纪前的时候虽然灵恩运动不是像现在所看见的这么样的明显但神学观点当中有一个叫做恢复主义。什么叫恢复主义？都是希望恢复初期教会的模式，也都自称自己就是恢复教会的模式。那这种的观念的人常常强调恢复初期教会模式的人叫恢复主义的人呢，通常都会有一点孤芳自赏排外，即使不是灵恩教会过分强调恢复主义的也都会有这种情况。譬如说所谓的召会或聚会所他们也是这样，我们是恢复的。那还有一个在异端的那个课程提到过的新约教会，他也是灵恩，但他们也是很强的恢复主义。那名字为什么叫新约教会？唯有我们教会知道新约的模式了，其他的教会都是哑哑无的。对，所以他就是孤芳自赏吗？排外吗？你们都是不够好，唯有我才是恢复的。那因此在第一期的第一波灵恩运动当中，很多教会都强调说他们的神医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要恢复初期教会的，因为初期教会有神医，初期教会有神机骑士，那其他教会都没有嘛，那就我恢复了，那你没恢复嘛啊，所以这个都是他们当时的特征，因此以教会的很多内在的分裂纷争啊。好，我们就谈到第二波灵恩运动。那么我说波浪哈，波浪从来不会是说在一个时候噗一开始就归于无有，不会的，波浪嘛，就是波浪，是吧？所以因此第一波的灵恩运动主要是1900年前后开始了，然后余波荡漾一段时间。1960年代呢又开始了第二波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也是一种灵恩运动。不同的是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呢，因为第一波灵恩运动我说成立了很多教会，神召会啦，这个教派那个教派啊Foursquare 等等，第二波灵恩运动大部分是在教派内部发起的，因此大部分第二波的运动的人没有离开去成立新教会，但在里面啊，譬如说其中天主教是很重要的，1960年代这个灵恩运动在天主教里面的影响很大，所以他没有离开天主教成立另外一个跟梵蒂冈搞对台的打对台的一种教派，没有，他在里面的。但是天主教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他们的灵恩运动，那其他的教派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第一波的时候呢，因为有一点对立哈，所以比较大的传统的大教派，譬如说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啊，天主教，这一个一个教派跟神召会啦这些五旬节教派之间就对立了，对，你出去了，然后你跟我不一样，这边看不起他们，这边看不起那边，就是这样。第二波比较不一样，所以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大部分出在哪里？第一，天主教里面；第二，所有基督教的大宗派里，圣公会、美国长老会、 然后各个大教派，哎，里面都出现了灵恩运动，大部分在1960年代开始的。那么主要人物里面，像天主教里面，除了一些个别天主教徒以外，其实连教皇里面有好几个，有一个是若望23世，他是比较偏比如蛮同情或支持这个灵恩运动。所以呢，在天主教里面产生两个影响，第一个是1962年到63年有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那就是若望23世主持的。如果谈到宣教，谈到很多天主教有关的话呢，1962年到63年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几乎相当于天主教内部的宗教改革，或者说天主教内部如果说有对他们整个2000年来的做法、观念、想法有一个最革命性的一个变动改变，是1962年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那个教皇还有当时的主要的推动人当中有很多受第二波灵恩运动影响，就想法改变。所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结论里面有很多对天主教徒是非常革命性的，譬如说在那个之前天主教徒个别是不可以读圣经，基督徒听起来很奇怪是吧，信徒不能读圣经，对，不能读圣经，圣经不准翻译，就是拉丁文的，不准翻译，不准翻译，不准读。那我那不能翻译跟不能读是有关系的吗？我翻成中文好奇也会偷看嘛，对，拉丁文，你除非你学拉丁文你来读好了，所以只有神父去罗马去学拉丁文回来就会读拉丁文圣经。那中国信徒呢，拉丁文圣经没有中文的，你怎么读呢？你这样 你想读都读不来。那拉丁美洲会读拉丁文呢，它拉丁文是1000年前的古典拉丁文，还不止今天南美洲的拉丁文，不过还是可以读，但还不准你读，不要你读，为什么？怕你读错了，我讲你听就行了。1962年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鼓励信徒读圣经，鼓励他们开始小组查经。那对基督徒来讲这有什么稀奇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可对天主教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允许读圣经，允许他们自己好好读经。哇，这些东西对天主教来讲是我说革命性的啊。那其实这个背后的背景当中受这个灵恩运动的影响，间接的影响是有的。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在也是这一次谈到异端极端的课程当中，有一课我专门讲天主教，有兴趣你可以上网去听去看。我就说天主教从1960年代以后出现了有一批很奇怪的名字，福音派的天主教徒。我们基督徒有福音派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有福音派的吗？哎，我就碰过，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坐飞机到哪里去讲道，旁边坐了一个美国人，他看我在读圣经就跟我聊天了。Oh, you are evangelical. 我说为什么你说我是 evangelical? 只有 evangelical 的人福音派的人会读圣经了。Yeah, I am. 他说我也是 evangelical. Oh, brother. 我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我说天主教的。天主教的也有 evangelical 福音派了吗？当然有了，我就是啊。我说那你这个叫福音派，为什么叫做福音派？哎，每天读圣经的就是福音派啊。那我是天主教徒，每天读圣经啊。哦，就靠这一点，还有没别的？有啊，常常读经啊，然后常常怎么样怎么样。哦，我最喜欢听的，他说，我最喜欢听的是 Chuck Swindoll，Chuck Swindoll 是基督教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在电台上常常讲道的嘛。我说你是天主教的，你去听 Chuck Swindoll 干什么？哦，我听的几乎全部都听基督教的。Chuck Swindoll， 我听这个什么 Billy Graham 的。那我说你听不听你教皇的？教皇的，我最近刚买一本书，我要查验一下教皇的神学有没有错误。你查验教皇神学有没有错误，不是他查验你，是你查验他。对呀，我根据圣经来看看他有哪些错误。我就常常告诉我教会的我的天主教会的那个神父啊，多读一点圣经。你圣经就读的会那一点，每天波饼的那个弥撒嘛，就是波饼聚会，就那几篇道，你有没有别的道可讲啊？新约旧约这么多，就只那几篇，你多读一点。我怎么每次跟神父讲这种话，我说这种天主教徒我怎么没碰过？然后后来上网去查，哦，在美国1000多万呢，这些也是来自于灵恩运动，对吧？他们不一定都是灵恩，不一定都是说方言，但是有一些受这个影响啊。再加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 可以读圣经啊。那有些天主教徒以前不准读，现在可以读了，好好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越读越像福音派去了。所以因此天主教里面那批福音派天主教徒跟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很多还蛮可以合作的啊。对天主教影响很大。那另外几个人呢，这几个都是基督教圈子里的，譬如说一个 David Du Plessis， 被称为五旬节先生 Mr. Pentecost， 因为他是在这个基督教主流大宗派里面叫普世教协啊，世界的基督教协进会，虽然这个有一点点总的来讲比较偏 liberal， 自由派的，他是里面的一个高级的领导人物之一，他接受灵恩，然后把灵恩的观念带入普世教学，后来灵恩派教会像神召会就变成普世教学的会员，所以因此他被称为 Mr. Pentecost。 那另外还有一个 Donald Gee， Donald Gee 是英国神召会的一个主席，那过去我就说神召会看不起别的教会嘛，别的教会也排斥他们，他就致力于跟别的教派之间通力合作，所以慢慢的神召会啊这种灵恩派教会就被主流派教会接受了。那第三个叫做 Bennett， 这是美国圣公会的牧师，他1960年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他自己受灵圣灵充满的经历，那鼓吹这个，后来他被美国圣公会开除，开除以后有些拥护他的信徒就成立一个教会然后他的影响是这样，因为他的事情就变成报上的新闻，所以报上新闻以后本来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灵恩运动1960年代的第二波，因为这个消息呢就越讲越多，以后他们说他被开除导致美国第二波灵恩运动广受舆论重视，就反而推波助澜，所以他被称为第二波运动的肇始者，就是说 他其实他不是那种大力推动的，但是怎么讲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是报上在讲他的事情，就他其实是很低调的一个人，后来我上网也看过他的资料，他一直很低调，就无形中是因为他的缘故，整个第二波灵恩运动在美国广受重视。但是总的起来说，你可以说第二波灵恩运动呢不像第一波那么鲜明，再加上第三波，下礼拜我要谈到的时候的第三波的灵恩运动呢影响力很大等等，也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人物，所以在第一波跟第三波两个很鲜明的这个旗帜高涨的灵恩运动当中，第二波有点显得好像有点默默无声的样子，比较不受重视，而且何况他是在宗派里面啊，所以呢这宗派里面各宗派都有一点灵恩运动的人，所以以至于不是像第一波或第三波，第三波下次我会提到葡萄园运动的话呢，有很多教会摆明的就是这种比较偏灵恩的这样，所以你看说这个教会是这样，那个教会是这样，第二波因为都在教会里，可能教会里面摩擦增加了，但是并没有一个新的教会教派成立，所以好像容易被忽略。所以呢基本上如果简单说起来，第二波的特色是对恩赐对灵恩观点稍微宽广，不把方言当成受圣灵的洗唯一的或者是必要的或者是排为第一的首先的一个恩赐，它是一个没有排斥，但是并没有说只有这个还有别的，这是第二波跟第一波稍微立场上有点不一样。第二个，因为信徒大多留在原来的教派中，并没有创立新的教派第三个就是这个教派开始第二波开始的慢慢聚会的形态比较用所谓比较活泼的敬拜赞美的聚会方式了，所以敬拜赞美方式可能是第三波灵恩运动比较明显的特征，但事实上不是从第三波开始的，第二波就已经有了。但你可以了解天主教的仪式聚会都是一板一眼的，那因为灵恩运动进来，所以天主教里面开始容许一些比较活泼的聚会方式了，这是第二波的，不是受葡萄园运动的影响，只是到了第三波的时候可能敬拜赞美方式的那种影响力普及率是受了第三波的影响更普及了，但第二波已经开始了，他们也比较强调祷告，包括用方言祷告，这是第二波的聚会，尤其在天主教里面因为你知道天主教的祷告过去的祷告基本上都是跟圣母玛利亚拜托圣母玛利亚帮他办事玛利亚我这孩子我女儿不生孩子你帮忙了，你的祷告大家都这样子，你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祷告基本上就是这样。可是灵恩运动进来有天主教徒的祷告开始比较不一样一点了，是不只是求，有时候赞美啦感谢啦，就跟基督徒我们的祷告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这一些是 第二波对于教会里面的影响逐渐开始出来了。然后还有呢，比较强调传福音。那一样对基督教教会，尤其福音派的教会来讲，传福音当然就是嘛。可是天主教徒，你可以想象，意大利天主教黑手党的跟谁传福音呢、啊？他不传福音的嘛。天主教徒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死也是天主教徒，所以生下来妈妈抱进去受个洗礼，死了以后棺材抬进去，然后再也不去教堂了嘛。天主教徒很多60-70%是这样，他传什么福音？他才不传福音呢、啊。哎，灵恩运动进来以后，哎，天主教徒有些开始传福音啦，对不对？还有一些美国的大宗派，天生的一生下来就是圣公会，天生很多都是家族遗传，就是那个教派，没有信仰。这个灵恩运动就整个有一些改变了。那另外就是说读神的话语，那我说对天主教徒来讲，我说这个可是很大的一个突破。然后呢，但是呢，反过来说呢，因为灵恩的一些影响呢，你也会注意到哈，在天主教圈子里一直是有所谓的圣母玛利亚显灵。可是你要注意，这一百年以来，这一百年在欧洲的各地，玛利亚显灵最多的时候，你去算年代，什么时候出现最多？1960年代以后，也是受灵恩运动的那种，因为神迹奇事嘛。那玛利亚显灵也是神迹奇事的一种，是天主教特色的。所以天主教在1960年代以后，什么玛利亚在这边显现了，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什么特多，这跟灵恩运动有或多或少有关联的啊。那最后的评估就是说，虽然它不凸显方言做得救的记号，但是还是有一点分门别类，比较某一些神迹，特别是神迹奇事类的恩赐，比其他的一般的恩赐还是受重视的。第二个，虽然他没有提开原来的教派，但是教派内的纷争却增加很多。那以前的话，大不了就出去了，出去，长痛不如短痛嘛，他出去了，再不高兴，不然出去了，那以后就各取炉灶了。那这种人不出去呢？不出去的话，在教派里面就三天两头，哎，咚咚咚咚讲讲话，咚咚咚，所以那个教派里面的牧师可能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走吗？他也不走。那每天呢就是这样，所以教会里面的那种各种的摩擦啊，就也增加了不少。所以并没有说因为他们没有出去另外成立教会减少这种纷争或分裂，还是有，而且可能比以前方式不太一样，不是动不动就分，但是在内部里面有时候一些不同观点的争执还是有的。最后一个评估是提到说，普遍来讲，灵恩派还是比较偏重主观的经验，过于客观真理，就是圣经方面的，追求及时的灵验，就是说我现在祷告了，我现在怎么样，然后马上有一个灵验啊，多过于长久性的生命的塑造，因为生命的改变不是一天的啊，所以他们祷告了，马上就看，祷告完了以后，神做了什么？啊，看你，哦，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如果说还没有，这个人呢、啊，哎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要好像这个雅各一样，神用20年去磨练他。通常第一波、第二波或第三波都是这样。灵恩派的人等不了20年，我要看到你现在给我露两手，你等20年以后哪看得到啊？那所以有些时候就变成注重短期效果啊，那生命的长期效果的那种改变呢，不知不觉会受到，就说在轻重缓急来说会受到忽视。第三个是。渴慕圣灵充满的能力，渴慕圣灵充满的感觉多过于圣灵在生命中结出的果子。当然这些我在最后一堂谈到这个总体评估的时候也会再重复再强调哈。所以这是第一波跟第二波灵恩运动，然后下礼拜我们谈到第三波。但是整个的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我在最后总评也会提到哈，虽然灵恩运动有一些可能的偏差，包括一些个人的，我们需要被提醒，需要警觉，但是也不要因噎废食，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啊，就觉得这些啊，有些人讲的比较极端一点或者夸张一点，什么方言都是鬼方言哦，所以说方言都是鬼方言，没有一个是圣灵充满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说都是鬼，但你要说哪一个是圣灵给的方言，哪一个是鬼的方言，哎呦，至少我还不觉得我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但是呢，反过来说，也别傻傻的说，哎，你看他们高举耶稣的名啊，在教会办布道会啊，那当然出来的灵都是圣灵，那你又太天真了，哦，那邪灵不能够假扮 假扮成圣灵的那个事情做吗？我说怎么可能？不然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有人就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哎，他奉耶稣的名赶鬼，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他赶鬼有没有赶出去啊？赶出去了。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赶鬼用什么力量赶的？那神说：“我跟你没关系。”那肯定不是圣灵啊，他鬼赶出去了，那什么灵啊？那他行神迹，哎，真的行出来了。那包括神医啊，也行出来了。所以别太天真的以为他奉耶稣名所做的，当然是圣灵的能力。那耶稣的话就明明告诉我们，有假的啊。当然，神鉴察人心，他所以奉耶稣的名，当然不是真正奉耶稣的名。所以这些事，这些事情，我们是需要有点提防。那大家在最后一堂的总评的时候，我会再详细的来讨论。好，我们作为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世代，虽然有灵恩运动各样的一些困扰，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一方面从真理上、从圣经上明白所谓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位格、圣灵的角色、圣灵的事工，让我们对于真理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评估，能够学会一些功课，学会一些教训，让我们懂得能够靠主的恩典，在这个时代怎么样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用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